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38，给他们施洗。一，马太福音28:18-20，韦保罗牧师，2009年3月1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9日。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经文是马太福音28:18-20。现在，请听神的话。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诵读神的话之后，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享受这大使命中的应许，也求你帮助我们父啊，勇敢地接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呼召，做你恩典的好管家，将耶稣基督战胜死亡的奇妙信息传扬出去。求你让我们都成为智慧的学习者，认识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周我儿子在少年棒球联赛中打了一场不错的比赛，他的队在最后一局下半场还落后2分，他上场击球时已经有2个出局，垒上有2名跑者，而他有次机会。他今年击球一直有些挣扎，所以我和妻子都有些紧张，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可是他击出了一个2垒安打，带回2分，队员们选他为黑山领袖。他们每周都会选出一名队员穿黑山，教练还送给他一支纪念比赛的球，这一切都让人兴奋。第二天早上，他醒来时告诉我，心里还略有怀疑，这真的发生了吗？也许有一点点疑惑，或者他记错了前一天的情景。但黑山和比赛用球就摆在那，提醒他昨天发生的事。我们多么容易就忘记了啊！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洗礼正是神所设立的行为之一，用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这大使命，同时再谈谈洗礼。大使命，我刚才所读的经文是以序言开始的。在耶稣赋予教会使命之前，他先宣告了自己使命的成功。所有权柄都赐给了他。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高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统治万民之上的一切权柄。这在今世和来世都是如此。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掌管的国度在他权下。这是他三职中的一职：先知、祭司、君王。撒旦欺骗万民的权势正在走向终结。正是在基督的这大胜利的光照下，我们才被赋予了这使命。耶稣说：“去吧。”大使命中的去是全方位的去。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要意识到我们所蒙的使命是万民做门徒。这里的去其实是被动式的含义，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要去做门徒。这是大使命中的唯一命令，使万民做门徒。门徒如何被造就呢？难道我们强迫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吗？难道靠威逼利诱让人答应他们不愿意答应的事情吗？不。按照圣经，门徒是通过福音的宣讲被造就的。门徒是通过听到好消息而被造就。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来是为了寻回并拯救失丧的人。人们需要听到耶稣为罪人而死，要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这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正是这信息本身，神用作工具把人带入信仰，使万民做门徒的使命延伸到所有的民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当听到福音。一旦门徒被造就，一旦有人听了福音并说我信，他们就应当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洗礼是新约2个圣礼之一，另一个是主的晚餐。 什么是圣礼？圣礼是神与人所立约的标记和印记。正如我们今天早晨所说，圣礼是神对教会的应许的标记。标记指向某样东西，它不是为了说明自己，而是指向其他东西，指向包裹里的内容，或者指向终点的所在。因此，标记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指向事物。印记则是一种认可。当君王希望批准一份文件时，他会在文件上熔蜡，再用印记或其他标识工具压上，表示这信息来自于他，这是他的命令。我们说圣礼是印记时，就是表明这是神所认可的，这是神所设立的。大教理问答对圣礼的定义是，圣礼是基督在教会中所设立的圣约条例，用以标示并向那些在恩典之约内的人显明他调解的益处，借此坚固和增长他们的信心与各样恩赐，使他们服从并见证真是彼此的爱与交通，使之与外人有别。洗礼和主的晚餐不应仅仅被看作纪念仪式。圣经表明，当我们参与其中时，神的灵、基督的灵有特殊同在。但我也要强调，我们不应将圣礼视为魔法，不可认为圣礼本身就能成就救恩。如果在前后没有信心的加入，圣礼反而更可能成为审判而非祝福。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这些圣礼所象征的意义有信心。两个圣礼也有所不同。洗礼只施行一次，而主的晚餐则多次举行，以彰显基督作为我们属灵粮食的意义。洗礼象征进入，是一种入门式圣礼。两者的元素不同，洗礼用水，主的晚餐用饼和酒。这些元素在圣经中有其特定意义。参与者也不同，洗礼面向信徒及其子女，子女一向包含在神的约民中，主的晚餐则为能自我省察者而设，如逾越节一般。在大使命中，耶稣所说的圣礼是洗礼。当教会施行洗礼时，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因何确信神的印记或认可临到这件事上？这里必须做一个前提假设，教会中必须有纯正的神的话语与健全的教义，否则教会无法存在。圣礼必须与道相连，施洗或主的晚餐仅靠动作本身而不解释其意义，是无法真正传达信息的。圣礼不是魔法，我们需要问牧师，这意味着什么？这些元素代表什么？就像出埃及记12章逾越节的孩子问，这餐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提问，教会也要回答。否则，仅仅按仪式形式，也许只是在告诉我们要饮食得当，或讲清洁与敬虔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简单的圣礼涵盖了基督信仰的核心。我曾与一位朋友分享福音，他略知圣经，我问他福音是什么，他回答约翰福音3章16节，我觉得很不错。但如果深入分析这节经文，你会发现需要更多经文来解释神是谁、爱是什么、世人包括什么等问题。洗礼和主的晚餐都可以展开，象征基督信仰的全部真理。今天早晨，我们将重点关注洗礼的四个方面，尽管只谈四点，但每一点都可以无限展开。这四点是在基督里的联合、重生、罪的赦免以及新的顺服责任。我将把这一点展开成四个方面，但事实上，我们可以一直探讨，直到主将我们带回天界。但这些只是为了让我们理解洗礼所代表的呼召。第一，联合于基督。洗礼是联合于基督的标记和印记。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联合，就是以一种方式被接入或引入，使你成为整体的一部分，你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27节写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被看作与基督合而为一，就好像穿上了基督。我必须快速补充一点，如果受洗的人没有将信心与洗礼联系起来，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些话语对他们而言可能更多成为审判的来源而非祝福。但有信心的人会正确理解保罗的话。洗礼象征着与基督的联合，耶稣去的地方我们也去。想想圣经中使用的比喻，他是头，我们是什么？是身体。我不知道你们如何看，但我这一生所到之处，只要头在，身体也在。这种联合甚至延伸到复活本身。我们与基督同埋于洗礼中。保罗写道，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耶稣荣耀的应许。当他看到门徒忧愁时，他向他们述说天父多处的住处，约翰福音14:3，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们被接入基督。想想这美好的确句，正如父接受了子的工作并接纳了子，他不会拒绝你，因为我们与基督是一体的。这难道不是耶稣在大祭司祷告中的祷告吗？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信徒与基督之间存在联合，有接入，有植入。洗礼是我们与基督永远联合的标记。第二，重生。洗礼是新生的标记和印记。你可能听过流行语重生，这在70年代很流行，但它在圣经里也有根基。意思是你在灵里重新获得生命，被重新赋予生命。提多书3:5-6写道，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因此洗礼是重生，在基督里获得新生命的标记和印记。洗礼本身是一种行为。让我快速解释一下，我认为行为与工作的区别，工作是我们遵行律法，而福音是神所做的。行为，如果我定义，就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而神确实要求我们受洗，所以洗礼是一种行为。但讽刺的是，洗礼是一种表明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的行为。类似于旧约的割礼，他们都是标记和印记，提醒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靠神的恩典，借着重生的洗所赐的新生命，而不是靠我们所行的任何事情。所以洗礼是提醒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靠神赐予的新生命。我说他讽刺，是因为洗礼常被提升为能使人得救的行为。我们给婴儿施洗，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很多人常与其他宗教混淆，以为洗礼本身能拯救。讽刺之处就在这里，洗礼本身是标记和印记，显示你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把它变成实际能救人的行为，确实具有讽刺意味。洗礼水与基督的宝血混合，并不会产生一种稀释但仍有效的救恩。你不能通过混合洗礼的水与基督的宝血来产生救恩，它不会产生救赎的力量。洗礼所做的是提醒我们信靠十字架，而不是把圣礼本身放在十字架上。明白吗？洗礼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十字架，它的设计就是如此。我们必须警醒自己对偶像崇拜的倾向。约翰·加尔文曾说，天然人的心是一个偶像工厂，我们不断制造偶像。不幸的是，即使成为基督徒，这种倾向也不会完全消失。 圣经中一个经典例子是神用铜蛇作为医治的工具，民数记21章9节。人被蛇咬会死，但神吩咐摩西制造铜蛇并立在杆上。凡被蛇咬的人，只要仰望铜蛇就得活。这原是基督的预表。然而后来铜蛇被人升为偶像，列王记下18章4节。原本神设立为祝福的东西，竟被人当作神崇拜并献香。我们必须小心，洗礼不要偏离成为偶像，这在很多人身上确实发生过。洗礼是重生的标记，这一点不可过分强调。我喜欢一位圣经学习小组长者的说法，他名叫吉内维弗·贝利，二战时期的宣教士，智慧非凡。他说，我们与第一次出生相比，对第二次出生的贡献几乎没有。我们对第一次出生所贡献的只是很多痛苦。第三，赦罪。洗礼是赦罪的标记和印记。赦罪意味着解除罪的刑罚或负罪感。洗礼象征这一点很明显，因为它使用水，有洗净的意义。约翰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以赦罪，让人罪的洗净。从献祭到割礼，旧约的圣礼多涉及血。在旧约中，大量流血都是为了说明某个要点。在新约中，血的圣礼被葡萄酒、饼和水所取代，但这些仍然可以代表相似的意义。叫亚拿尼亚对保罗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使徒行传22章16节。洗礼象征罪被洗净。约翰也写道，耶稣用自己的血洗净我们，使水与血代表相似的意义。我认为可以说，旧约中的流血象征在基督流血时就已终止。旧约先知也预示了这种从血到水的过渡。大卫在诗篇51篇7节写道，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洗我，我就比雪更白。牛膝草可能是薄荷科植物，用于击打血液。在出埃及记的故事中，这植物被浸入血中，涂在门框和门楣上，就像一把大花刷一样，也用来撒在洁净的麻风病人身上，使其成为洁净。即便在旧约中，这植物也用于水的洁净，民数记19章18节。但新约希伯来书9章19至22节提供了最完整、最简洁的表达，摩西按律法向百姓宣讲一切诫命后，用牛犊和山羊的血、雨水、朱红色的线和牛膝草撒在律法书上和百姓身上。他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血。随后他又把血撒在会幕和各样圣物上。按律法，几乎所有的物件都要用血的洁净，若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你可以想象，当时摩西把血浸入其中，撒在一切物件上。如果我们在教会这样做，只需撒在每个人身上，你看着自己身上的血，这就是神所说的必须付代价的形象表达。提到血液，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头晕或不适，但神的意思很明确，没有流血就没有罪的赦免。在旧约中，这种画面是成千上万加仑的血液洒下，血流满地，但这是一个标记，让人看到自己的罪已被洗净，是赦罪的象征。或许最接近旧约中对普世救赎应许的预表，并与大使命及洗礼相关的，是以赛亚书52章13至15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应许早在基督降生前600年就已经显明。注意其中明显指向大使命，并谈到耶稣，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 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信息将传遍世界，基督的血将赎回并洗净我们的罪。洗礼是耶稣以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罪的标记和印记。最后，洗礼是我们被接纳进入可见教会以及承担其中责任和义务的标记。我谈到的前三点其实可以扩展为300点，我们可以一整天讨论这些。所有这些都是神所做的。然而，使徒保罗以洗礼为跳板，讲述我们作为可见教会成员应有的生活方式。罗马书第六章的著名段落开篇就提出了保罗的要点。为了理解这一段落，先看背景，罗马书六章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的意思是，你是否认为可以继续犯罪，好让神的恩典显得更丰盛？他要说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该如何？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的中心。保罗最初的要点是，成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犯罪。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新生和罪的赦免，不应被理解为犯罪的许可。这是人类常有的诱惑，神的恩典如此丰盛，有人便轻易认为不需要努力顺服。如果保罗在应对这种问题，他就是在处理这种态度。如果神的恩典如此丰盛，我为何还要努力行善呢？你是否曾见过有人这样说？既然我得救了，我可以为所欲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将与罪挣扎直到死亡，但朋友们，你与罪挣扎而不是屈服。这才是关键区别。区别在于，我知道这是错的，我知道谁是我的主人，我会尽力跟随主。即使我是一个无义的仆人，我也知道谁是我的主。你知道谁是你的主人吗？你的领袖是谁？谁掌权？我们跟随耶稣，但我们的表现常常不尽如人意。想到这里，不禁让我想起三傻大闹宝莱坞 Three Stooges 的情景。每一部电影基本上都是同样的场景，他们在看医生或牙医时，接待员起身说，牙医现在可以见你，请这边走。他们便模仿他的走路方式。这就像我们。我们就像三傻，但关键是，我们最终会跟随耶稣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谁。尽管我们的行为远不能完全效仿他，但我们是否知道谁是我们的主？我们是否愿意即使在不断跌倒悔改的过程中也要行在光中直到死亡之日？保罗在回答是否可以继续犯罪以显恩典的问题时，明确说道，断乎不可。罗马书六章两节，接着他用洗礼举例论证，罗马书六章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保罗进一步解释，我们应当活出与神所赐血覆盖我们的样式相符的生活。我们应当活在神面前，算自己已经与罪同死。你是否算自己与罪同死？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已经得释放，但我们是否真的按此生活？诱惑无处不在，但我们应当努力活出死于罪的生活。这需要我们下定决心，并全心全意去实践。耶稣在大使命中明确了洗礼的名义，三位一体的永生神。我们可以永远探讨其深意，但关键在于，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不是复数，而是单数，显示三位一体为一。洗礼不是加入某个俱乐部或秘密组织的仪式，它是属于独一真神、掌管天地的三位一体真神的标记和印记。我们受洗于他的名下， 更荣耀的是，他将自己的名印在我们身上。洗礼是赎回神作为的标记和印记。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感谢你顾念我们，知道我们如尘土一般，并通过设立这些圣礼，提醒我们你为我们所做的，以及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我们祈求，无论作为教会还是个人，都能真诚深刻地理解洗礼的意义。天父，求你使我们持续顺服于圣礼之中，直到耶稣再来，使你的教会成为恩典与真理的殿堂，使寻求生命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得着生命。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